刚刚成为大明王朝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他所接手的却是一个江河日下的烂摊子，不仅国家经济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边缘，官僚机构的臃肿和办事效率的集体低下，更是成为了大明官场难以医治的绝症。但是张居正却在此时大胆挑战当时的黑暗官场，竟然一个人与天下官员为敌。他如此危险的改革能够成功吗？几百年前北宋王安石的那一场失败的变法改革，以及王安石个人的悲惨下场，还仍旧历历在目。张居正难道不害怕吗？而此后张居正竟然不动声色地打出了一张叫做考成法的奇怪之牌，这究竟是张居正怎样的秘密武器，竟然可以让上千名官员的乌纱帽应声而落？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甫教授与我们一同在张居正与众多官员的较量中，感受他变法改革的艰辛与智慧，为您讲述风雨张居正之神奇的考成法。
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啊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不太相信自己。当然这个不相信自己倒不是不自信啊，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但凡有个什么事儿，或者有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都不敢把它全交给自己的脑子，我都非得把它写下来。所以我身边老有这样一个本子，这上面写的所有马上和即将要做的事情，这个大到几月几号要给学生开一场讲座，小到下班回家按老婆大人的交代记得到超市去买瓶酱油，我都先得把它写下来，然后逐条的这个按照这个日期去做去完成。这种本子我用过很多个了，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这个考成簿。这个有朋友可能会笑我说，看上去没那么老嘛，对不对？这个记忆力这么差，连打瓶酱油这事儿还得写下来，难道这都记不住，对不对？但是这倒不是我要用这个考成簿的主要的原因。我之所以要用这个考成簿，这么多年来用了很多这个本子，是因为这是我向一位古人学的一个绝招。嘿，你别说，这招用过之后啊，我发现对我的生活是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和改变。那么传授我这一绝招的古人是谁呢？他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主人公，明代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被梁启超先生称为是明代唯一一位政治家的张居正。但要说到记事簿，用记事簿这种工作方法，从历史的源头来看，最早创造这一方法的还就是张居正。为什么我不叫他记事簿却叫他考成簿呢？这就要说到张居正创立这个方法的时候他的原名了。张居正创立他的时候原名这种方法叫做考成法。说到这个考成法，就不是用记事簿这么简单了。那么张居正创造的这个考成法，它到底不简单在哪儿呢？这就要说到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时候，首先要面临的两大难题，一个是官僚主义的问题，一个是变法观念的问题。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啊，虽然是个外来词儿，但是这种不敬业、不专业、不负责任、人浮于事、扯皮推诿、事因人败的工作作风，那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官场上历来就很盛行，就是个大问题。明代的时候就有一首童谣说这个官场上的官员怎么说呢？说乳生夜白不如国土殿，天文固漏不如青天界，音乐喘谬不如太常寺，素质恶劣化作污秽不如至高两房，文华武英两殿。这个童谣啊，翻译成这个白话就是这个考试交白卷都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里头的帮家伙，不懂天文的人都到了天文台了， 那个五音不全的正在掌管着国家最高乐府啊，写字难看，画画像鬼一样。最厉害的莫过于是这个文华殿上和武英殿上的翰林大学士。明代的野史里头还记载过这样一个司法笑话，说明代 有一个这个县官判案，什么案子呢？说有一个人夏天的时候住店，晚上住了店，早晨结账离开的时候，顺带着把人家凉席就捎带走，大概是个品牌凉席，睡了一夜有感情了啊，就顺带着学么走了，结果被店家抓住，扭送到这个县衙去了。县官一看要判这位偷席子的死刑，师爷一听就傻眼了，说这个偷张席子判死刑可能没有法理依据吧。结果县官一摇头，怎么没有法理依据啊？孔圣人不是说吗，朝闻道习啊，死可以啊，是吧？这个师爷一听目瞪口呆，心的话，人家孔子说的是朝闻道习死可以，那意思是说早晨听到了人生的至理名言啊，理解了人生的真谛，哪怕晚上死了也没什么关系，也没什么遗憾。可这位白字先生不会断句啊，以为是听到有人道习，道习嘛就是偷席子啊，那么道习的这位啊死可以，他自然可以去死了，被判了死刑。所以你看看一个县令如此不学无术，窥一斑可知全豹啊，官场上这些官员到底是个水平。可能当然我们说这可能也就是个笑话啊，但可能反映问题，问题是这些不学无术没有本事的官员，人浮于事的这些官员为什么可以充斥官场呢？说到底还是官场给官僚主义提供了一个土壤，提供了一种氛围，对不对？这个风气一旦形成，你想改变那真是艰难了。所以说国家就像一个人啊，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对不对？官僚主义就是国家机器不能高效运转的症结所在。所以张居正对症下药开了一副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这个药方是什么呢？就是鼎鼎有名的考成法。
这个考成法究竟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就算张居正能一时改变当时官场的作风，但是在封建王朝一直遵守的祖宗之法，张居正有那个胆子去修改一番吗？
再来看张居正面对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变法观念的问题。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啊，它本质上是一场变法改革运动，对。任何一场变法改革运动都首先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面对这些因循守旧的官场，如何让官员和大众接受变法观念的问题。这让我想到当年的王安石啊，同样他推行变法的时候，他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当时受到官场自上而下自觉的抵制。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分析当时一个很典型的情况，就是这新旧观念之争吵，也就是新法变革和祖宗成法之间的一个矛盾，这是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中国人啊，对这个祖宗这两个字啊，那是非常看重的。对中国古代最权威的一本字典取胜的《说文解字》里头去解释，宗尊祖庙也，一个尊敬的尊，就可以看出祖宗和祖宗定下的规矩在中国文人心中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了。所以你要动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他跟你拼命才怪了，对不对？这也是历代变法改革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下尤其困难的一个关键所在。面对这个困难，王安石怎么做的呢？他喊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他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 不足守啊，这个三不足论啊，在当时真是惊天动地啊，尤其是这一句祖宗之法不足守，在当时就让王安石成为了众矢之的。
王安石的悲惨时代与张居正的时代不过相隔几百年而已，面对几乎是同样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居正难道能有什么超过王安石的智慧吗？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个神秘考生坊，究竟是张居正怎样的一张地盘呢？广告之后继续讲。
张居正啊，对不像王安石，他觉得这种争论很没意思啊，他不想把这个所有的精力放在这种争论上。况且他对这个文人政治的特点非常了解，对文官就喜欢咬文嚼字，就喜欢吵架。你要给他一个动了祖宗惩罚的这个把柄，落了个口实给他，他可以啊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给你争个几百年。为什么呢？自己死了，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给你争下去，是不是？所以张居正不想在这个上面消耗精力，但他确实又在变法。那问题就来了，他该怎么绕过这个观念之争的争执呢？他首先通过经察封住了那些言官们的嘴巴，然后又想了一个绝招，堵住了所有反对改革的声音。什么绝招呢？就是这个考程法。说起来，这个考程法是张居正的这个创意，但是他自己从来不承认，他说他这是引经据典想出来的办法。在实施万历新政之初啊，张居正有一篇著名的上书叫请稽查张奏随时考程以修实政书，这名字有点长，就是请小万历推行改革的一个上书。在这篇上书里头，张居正首先表露的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他认为啊，政府的一切问题，要解决一切危机的关键一个前提，就要进行官僚制度改革。说完了这个观点之后，话锋一转，说这个观点并不是我张居正想出来的，我没这么大本事，这是谁想出来的呢？这是我们的太祖皇帝朱元璋想出来的。太祖皇帝这个早就有这个想法，为此我专门去查了大明会典，发现大明会典里头太祖皇帝曾经立下这样的规矩，比如说凡各衙门提奏过本状据复写文注，后五日各衙门据发落日期不可注销，过期即还者参奏。再比如说凡在外司府衙门每年将完销过两斤六颗行仪刊盒填写底部送各科收注以备查考，钦此。大明会典，这是大明朝最权威的法律文本。这两段话说的是什么呢？是说各部门的要有一个工作备案，尤其是上奏给朝廷的奏本这一块一定要每年备案核查。其实这虽然是以朱元璋的名义签发的，但是这种对于文档的备案核查可能也就是哪一个这个政府部门提出来的意见而已，也是一个正常的操作程序。但是张居正不管这个，后面有钦此这两个字儿呢，那就说明这是我们太祖皇帝定下来的规矩，对不对？既然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来了，那就好办了，这说明是什么？祖宗惩罚。于是打着朱元璋的旗号，张居正把这几段文字完美的丰富了一下，举起了他自己的考程法的旗号。他在内容上全面丰富了朱元璋的这些原始构想。他规定六部所有的工作必须以实事，实事啊，具体干的实事啊，登记下来，就是计划要做什么事，要达到什么目标，具体的数据时间地点一样都不能少，完全要按照实事记录下来，登记清楚。而你干了什么事也要登记清楚，这就叫实，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事求是啊，求一个确证在那儿。六部 当然作为行政执行者，自己要具备这样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呢就是考程部了，同时要抄录两份，另外再背两份，一份要给和六部相对应的六科，然后呢还有一份要给内阁。这三份完全相同的本子，一个在六部，一个在监察系统，一个在内阁，这叫备案。比备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核查与考核。张居正规定，这个六科你以后这些言官们啊，你也不要天天放空炮，你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这个考程部每十天和每一月按旬按月逐项考察六部的工作，然后根据考察结果提出对官员的奖惩意见。而内阁呢，每季啊，每三个月和每年，每季一小考，每年一大考，按这两个三本同样的本子来逐项考察六部和六科的官员。这样的话，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则向内阁负责，国家的这个政府部门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叫什么？这叫量化工作程序，逼出工作效率，从中央到地方按这个完全统一的考程法模式执行。这样做之后，张居正振振有词地说，稽查章奏之是祖宗呈现，抵岁久因循视为故事耳，请自今以始深明旧章。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我们大明朝老祖宗的智慧啊，只是因为时间久了，大家渐渐把它忘了而已，我现在把它重新提出来，就是要体现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你看他这一招多厉害，这下别人就不敢再议论了。为什么？这是大明会典里头啊，黑纸白字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要再议论就不是议论张居正了，你就是议论本朝太祖皇帝了，是不是？谁敢议论朱元璋，对不对？所以张居正一点没有阻碍的就把这个考程法顺利的推行下去。所以连这个《明神宗实录》里都称赞张居正，说他臣身机警多智，时常祈求国家典故及政务之切实者，抛中之。这话就是说他太聪明了，太有才了，从那个故纸堆里头就找到了变法改革的最强有力的依据。这简单的一招考程法，他就顺顺当当的施行了。《明神宗实录》接着又说，自考程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从机之政渐次修止。明史则评价说，官场上下自是不敢斥非，政体为素。这两段话是说什么呢？几十年以来荒废的弊政，就被这一招简单的考程法轻悄悄的就改变了。所以我也经常会遥想居正当年，就觉得这个张居正怎么这么聪明呢？用这么一招简单的考程法，既实用又简单，就改变了官场几十年以来的弊病。
历史上如此之多的史书，如此盛赞张居正的考程法，是不是有些言过其实呢？他的这个考程法到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效？在当年真实的历史上又有什么可以证明的？
张居正的考程法出人意料的实施了，也出人意料的收到了巨大的成效。这个成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吏治的成效。那么考程法本来就是官僚制度改革，就奔着吏治去的，所以这个首先就是吏治的成效，很容易理解。在吏治的成效上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就是改变了这个官员啊能上不能下来，这个能上能下才叫通则不痛，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官员能上不能下，所以机构才逐渐臃肿。这可以举一个例子，到了这个万历九年的时候，也就是1581年，张居正光在中央裁减的官员就达到了419人，而在地方上裁减的官员则达到了902人，这就一年就 就册了这么多官员册职啊，这在当时可真是大手笔。所以说不要说他在这个万历新政的这十年啊，这个因为降职啊，因为考成法而降职册职还有升迁的官员呢是不计其数。这就带来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就能时时为官员队伍输送新鲜血液，这就能让官僚队伍保持一个鲜活的生命力啊。其次在吏治上达到了一个效果，就是彻底改变了官僚主义作风。这个很容易理解，考成法一实施，你也别扯嘴皮子，你也别跑官了，实打实的看你的工作情况，看你的工作业绩。所以自考成法实施之后，明史上说朝廷政令啊，上命下达极为通畅，就算是边疆地区也虽万里外朝令而夕奉。那就是早晨北京刚下了命令，说是到晚上就算是在万里之外的边疆地区啊，也已经执行得非常好。考成法收到的第二个成效是一个意外的成效，就是经济上的成效。张居正执政之后啊，虽然他在这个权力上不论是上面还是下面都疏通得很通畅，但是让张居正最揪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还是钱。我们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能的。可能对于个人来讲这还不是一个绝对真理，但是对于国家来讲那绝对是一个真理。张居正接手高拱的是一个烂摊子啊，就是内忧外患的乱摊子，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国库极度空虚，户部连这个国家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每年的这个财政赤字啊，就是300万两左右。这张居正再有本事也巧妇难为无米炊啊，是不是？所以他最揪心的就是这个钱的问题。但张居正也没有办法，只有埋头苦干，狠抓两件事，怎么呢？一是开源，一是节流。这个节流上面，首先一个就是要节俭。张居正万历新政之初啊，开始是非常节俭。他不仅自己很节俭，他号召从李太后到小万历到朝廷政府官员都要提倡节俭。说到了这个万历新政实施了几年之后，财政已经有很大改观的时候，到万历三年的时候，小万历有一次下诏让户部拨10万两银子干什么呢？叫备光禄寺御膳之用，也就是要改善皇家伙食。张居正就这点都不答应，据理力争，说这个皇家伙食已经非常不错了啊，你看天下还有伙食比皇家更好，对不对？哪需要什么改善？况且你小屁孩能吃多少东西？给你拨10万两，你不嫌撑的，是不是？况且现在马上要面临农耕啊，春耕啊，北部边防还要用钱，农业上这个军事上都要用大钱，皇帝你能省就省点。后来不仅这10万两没拨给他，顺带着把马上要到的元宵节的这个花灯费用全都取消啊。小万历最喜欢看花灯了，就是把这个花灯费也给他取消。张居正自己也很节俭，他这个为了节省啊，他甚至把这个本来应该晚上给小万历上的课都调课调到早晨来上。他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有节能灯啊，他皇帝上课那个灯火之用还得了啊，白天就不用点灯火了，那连这点他都要省。但问题是我们知道这省的只是小头啊，不是大头啊，对不对？对于国家经济命脉来讲起不到决定作用，但是考成法的实施却一下省出一个大头来了。什么呢？役船费。这个役船费是什么呢？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公款吃喝加公款旅游加公款购车的费用啊，就是公款消费中最大的一头。这古代有驿站我们都知道，就是给官员提供，出差的官员提供的免费的招待所。但有人会说，就是这个官员出差衣食住行全免费能多少钱呢？这说的也是，原来这个能够享受驿船的 必须是政府出差的官员，而且是要有一定的品级的，所以要能到这个驿站啊，享受免费服务的，必须有政府部门颁发的勘合，就是优待证。但是又后来由于官僚腐败啊，这有规矩也没人守了，这个勘合啊，谁都可以搞得到，但凡你是一个这个芝麻绿豆打折官啊，就能领着一大帮人到驿站里去白吃白喝。当官的这样，你不当官的，只要凭着和官员的关系，也可以到驿站里去大吃大喝。我们说一个人免费消费啊，无偿消费，那当然没有太大问题。但千千万万的人长久的这么无偿消费下去，一个国家再有钱也给吃穷了，对不对？所以到隆庆时期啊，这种免费消费在这个政府招待所里消费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家都把它当成一种官僚福利了，也就是说只要你能够进入官僚队伍，就可以随时随地带一波人来公款吃喝。这就是一个国家再有钱也给这帮败家子给耗掉了，对不对？更不要说当时的明王朝是个穷当家的，考成法实施之后，张居正严令严格整顿驿船，根据考成法的制定，不许无理由的公款吃喝，谁公款消费，无理公款消费，撤谁的职。谁给这种公款消费提供方便，谁就受到这个惩罚，包括驿站没理由的提供这个公款消费场所，和这个政府部门没理由的颁发那个特别优待证。这个命令一下之后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敢顶风作案，最有名的就是孔子的那个后人颜圣公啊，这孔子的后人都被封为是颜圣公。当时的颜圣公是孔子的第64代孙孔尚贤。按照明代的规定啊，这个颜圣公作为道德领袖，每年有一次机会可以进京觐见皇上。对于这种长途跋涉啊，孔尚贤向来很高兴，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都可以借机会贩运大量的地产货物到北京去倒买倒卖啊。每次他要把山东的这个特产啊，土特产装几十大车带到北京去卖。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享受驿站的免费招待啊，这么大的货运队伍，所有的运输费用全由政府提供，这省下来的费用还得了啊？所以他每年就指着这一次大赚一笔了。结果考成法实施之后，他不当回事，照样组织了大批的货物啊，准备北上。结果到沿途上每一个驿站都不给他进，说要进可以，严圣公你一个人进来啊。我说这怎么行呢？我这么多人，这么多马，这么多车啊，怎么能放在外头呢？驿站说那我们不敢，我们接到内阁的特别指示，只准严圣公一个人进驿站，除此之外一个人一匹马一辆车都不准放进驿站。这下这个严圣公孔尚贤亏大发了啊，走了小一半路，算一算利润全都没了。说好不容易赶到北京，这个亏的钱，要知道因为以前吃公款吃惯了，所以他那个车马都极尽豪华之姿，不考虑成本啊。所以这等到了北京算一算盈利啊，还不如那个运输费用的一半。所以这个孔尚贤非常恼火，向礼部提出抗议。可是谁管他抗议呢？这边抗议还没答复呢，那礼部已经通知他了啊，这个以后觐见改为每三年一次啊，别没事就往北京跑。
张居正的这个考成法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我们自然会有一个问题了。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身居高位，他和他的家人会不会就不受这个考成法的约束呢？当年的这个内阁首辅的行为究竟如何呢？
其实孔尚贤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连张居正自己他都享受不到这个驿站的免费招待。张居正的儿子 啊，要参加科举考试，跟我们现在一样，要回户籍地、户籍原地去参加考试，要回老家，湖北江陵老家去考试。张居正亲自给他雇了一辆牛车送儿子上路，嘱咐他绝对不可以住驿站。张居正他爹过生日，张居正因为走不开，让自己的弟弟张居敬备好了寿礼，代替他回家给老父亲过寿。张居敬自己啊买了一个毛驴，拖东带西的带着寿礼回家了。说礼部听到这个消息啊，屁颠屁颠的赶快把这个刊盒送过来啊，说让这个张居敬路上行个方便。张居正坚决不要，说整顿驿船从我做起。所以他能够以身作则，连张居正都享受不到驿站的免费招待，连孔子的后人颜圣公都在驿船上吃了这么大的亏，谁还敢挑事儿？所以驿船这一块一下子就把公款消费的之风给杀住了，这一下为政府一下省下了大笔的财富。这是节流开源上考成法的效果就更明显了。张居正实行考成法之后，要求各地的官员，各地的税务官员一个考察业绩，就是追缴以前所欠赋税。因为这时候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已经非常厉害，很多土地都隐瞒在这个大地主阶级的手中不交税。那张居正就是考察你们的业绩，就是追缴欠税欠，因为考成法的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在追缴赋税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七八年所欠的赋税的十分之七八一下都追缴下来，这下一下子就等于七八年的那个国家财政收入都存在那儿，一下到了张居正手上，所以啊，国家财政一下就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考成法所带来的第三个成效，制度上的成效，或者说是集权制度上的成效。我们以前经常说高拱啊、徐阶啊、张居正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宰相，其实严格说起来这种说法是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明代没有宰相，朱元璋怕相权危及皇权，所以取消了宰相。国家行政系统中最高的除了皇权啊，就是以吏部为首的六部，监察系统最高职权在督察院手里头。但是朱元璋因为取消宰相了，所有的公务他要清理，据说他每天批的这个折子200多份，几大筐，搞得他虽然是农民起义军出身也受不了，后来就找了这个翰林院的学士来帮他这个批折子，这样组成了一个内阁。内阁原来就是个皇帝的文字秘书班子，但是因为这个内阁啊和皇帝的关系比较近，秘书嘛和领导的关系总是最近，再加上后来六部的长官啊往往是由内阁的大学士兼任，所以时间久了，这个内阁对六部行政权就有了领导作用，这样最高行政权就渐渐转移到内阁手里，但内阁对监察权还是没有领导作用的。所以明代的言官为什么很嚣张啊？是因为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啊。但是考成法一推行，你看六部向六科负责，也就是说行政部门向监察部门负责，而六科又向内阁负责，监察部门又向内阁负责，这一下内阁完全驾驭了行政和监察两大系统。所以这时候的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就真正有了以前的宰相之实。要知道中国古代社会那是一个封建集权社会，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封建文化这种环境下，如果不能集权的话，你根本做不成什么事。所以张居正用一招简简单单的考成法，使得内阁真正具有了宰相之实，为他推行万历新政获得了权力上的保证。 张居正曾经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那意思就是说，天下的事并不难在没有规矩，而是难在大家不按规矩去做。那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是小到一个人还是大到一个官僚队伍，最难的或者说最重要的习惯是什么呢？是去做，是去实践。所以他的考程法本质上并不是什么法，而是逼着人们去做事的方法。这也是我从张居正那儿学习这个考程部啊，用这个考程部来规划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个人是个语文老师啊，我儿子在上小学，但是我从来不教他什么语文上的东西，我只翻来覆去的给他讲啊，人生最重要的四个习惯啊，我称之为四做。第一，做别怕错；第二，快做别磨蹭啊，小孩小学生嘛，他容易磨蹭；第三个最关键，专心做别马虎；第四，边想边做动脑筋。有了这四做，我觉得人生无难事矣。这也是我向张居正学习这个考程，用这个考程部的关键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把它叫做记事部，因为我的原意并不是怕忘事，而是要用这种方法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来激励自己，让生活因此而生生不息，努力向前。张居正一道极其简单的考程法啊，真可谓是化腐朽为神奇，为国家的治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也为他自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严峻后果。这个严峻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呢？面临这样一个严峻后果，张居正和他的考程法又将何去何从呢？请看下集，背后来的冷箭。谢谢大家。